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1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新疆哦，多年以来被这个外界控诉说哦，强迫人民劳动以及种族灭绝哦，因此这个欧美有许多的国家不能够忍受这种行为，所以呢，陆陆续续都对中国政府啊寄出了一些制裁，不再准许进口新疆的棉花、番茄啊、太阳能板等等产品哦。那么最近呢，我们美国政府呢在这件事情上又有了新的动作，就是将新疆从事海产、铝业、鞋子产业的三家中国公司也列入了制裁的清单哦，禁止这些公司对我们进口货品。那么当然这个做法，中国政府立刻就回应说，这是要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分析一下，我们不买血汗工厂的东西是帮助了他们还是让他们失业呢？以及这个血汗工厂永远都是我们欧美国家指控新疆的现在的一些状况，那么我们调查清楚了没有呢？我们能不能够明白这个事情的真与假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哈喽，刘先生你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广瑜好。
好，
很高兴来参加节目。
谢谢，欢迎你来。第二位呢是郭树人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金风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还有刘先生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政府呢又开始寄出了新的制裁哦。在上个星期政府就宣布了三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的名单里面，这三家公司呢是从事海产、铝业、鞋子业哦。禁止他们这些公司的东西进口到美国来。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买血汗工厂的东西，但是中国政府说这就是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来，我们先请刘磊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美国有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吗？你的看法？
当然我是坚决反对血汗工厂的任何产品，我也不会购买，更不希望美国人这个使用血汗工厂的产品。如果说以前还有血汗工厂的话，那是因为有70后愿意去做事情，现在00后、90后啊，不要说在那个西北了，你就是在沿海也好，内地也好，你想让他加班，你给钱他都不干。关于这个制裁，他们说这个他们有就是强迫劳动。我今天专门查了以后，国际强迫劳动的标准，胁迫、辱骂、囚禁、殴打。这个付薪水少，多干活，这基本上你在新疆是不可能发现的。我今天不是给某个组织洗地，也不是给什么，我们就是说，今天不要说新疆，你就在任何地方，你给他钱让他加班，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加班的。你要如果说用强迫的方法，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如果强迫的方法的话，你知道互联网啊，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喇叭，随手他一拍以后立马就可以上传到全世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新疆人摘棉花的？真正去摘棉花的，真正去养那些鱼的，真正去做事的人呢，事实上都是一些那个季节工或者是当地的汉族。我前两天主持人给我这个话题，我立马在礼拜六的时候专门访问了一个这个新疆出生长大的我的一个姐妹儿，她给我讲了很多，完全颠覆了我对新疆的认知。她就光是没有这种强迫劳动， 他说请问刘磊你那个有没有发过羊肉啊，我说没有，他说我们那里只要是穆斯林还发羊肉
okay,
发很多东西，他说我们不可能有机会让他们强迫劳动
okay,
他们能愿意劳动就很不错了
OK 好来打住一下，我们接下来请郭树元先生。这个在新疆的问题上永远都有两个非常极端的看法，一个呢就是绝对认为那里没有发生什么集中营啊强迫劳动啊或者是叫做种族灭绝啊，另外一边就是有 OK 一边是没有，另外一边是有，而有就是欧美国家。来我想请教郭树元先生，我们回到这个新闻哈，因为我们现在美国下了这个制裁的决定，就说这三家公司的东西我们是不买的，不买这个什么铝业、鞋子、海产，认为就是血汗工厂出来的东西。那但是问题是中国政府说你基本上你在新疆要制造强迫失业，来你的看法。
好，是这样子啊，这个议题的现在是说在这个强迫劳动这个议题啊，但是我必须啊要提一下这帮这个背景啊，它整个事件的一个背景稍微概括一下啊。中国战狼啊对所有廉价的民族主义的那种论述啊，说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血浓于水啊，龙的传人之类的，碰到新疆这个议题的话完全就鬼打墙，完全显出出苍白无力空虚啊。所以新疆的话啊，就是说这个在这200多年前啊，近代200多年前啊，就是一部民族的血泪史。中原政权从左宗棠、盛世才、王振入疆啊，只有两个字：屠杀，铁腕统治啊，这是他的一个大背景啊。那到了就是说1954年啊，中共建设兵团进去的话，那就是真正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这个种族灭绝开始了啊，开始军管，开始殖民，开始洗人口维稳。他在就是说一共进去了300多万汉人嘛，现在我们这统计说哎呦，新疆这几十年来这二十几年来就是说增加了这个20%的人口，但是你晓得汉人增加的是新疆的4倍啊，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啊。所以美国的话在2021年的12月23号啊通过了维吾尔强迫劳动法啊，这是这个背景。那2022年6月实施啊，今天这三个公司不是说第一个三个公司，是前面已经有60几个公司了，
是
啊。所以这个2021年通过的时候啊，在众议院的话是482票对1票哦，那几乎就是全员通过了。所以美国的话，行政单位必须要执行。
Okay. OK， 好，来，我的重点是这样子，就是说，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哈，没关系，这个新疆的问题，在美国认为觉得说就是有集中营，就是这个种族灭绝，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吧，那如果新疆有发生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惨绝人寰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拒绝买这些东西，那么我想请问你啊，这个新疆人失业了，能不能够改善他们的人权呢？我们就先讲新疆这件事情有集中营 ，OK， 这个事情是成立的。那么我们不买新疆的东西，新疆人他们的人权能改善吗？你的看法？
不光是不能改善，人权涉及到一个生命权和生活权、生活自主的权利。今天我当然知道制裁让中国政府很头痛，他们要拿出更多的其他省市的交的税呢来补贴新疆，那么让新疆呢要活下去，否则的话不让人看笑话吗？事实上呢，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人没有劳动的这种机会，没有劳动的这种训练以后啊，人就会越来越懒惰。那么其事实上呢，有机会让他们工作，参与到这种他们新疆的建设当中， 成为他们自己家庭的祝福，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美国既然他们制定了法律，他采用这种方式，我们也就是说实话，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啊，我们只是聊这个话题，其实我并不同意这种做法。
嗯，
其实这种做法呢，让果农啊，你看水果以前都是在美国卖嘛，果农啊，这个种番茄的、种棉花的、种土豆的，那么以及呢，他们在新疆用人造海水养殖海产品哈，他那都是产品都是特别稳定、特别质量特别好的东西。还有一个太阳能产业哈，我的好朋友做太阳能的，他是在河南在新疆开了一个工厂，他说他在那个当地带动了很多人过上是这个他说幸福生活，我想就是过上正常生活吧，对不对？
Okay.
企业家的话你也不能完全相信。
Okay.
那么他我个人认为你现在呢，你把他的那个太阳能厂就是控制住了嘛哈，他不卖不掉了嘛，
okay.
他干脆他以前出口到美国很多太阳能嘛，他有这个管道嘛，他直接就一家人就移民到美国来了。他说反正我们斗不过他们，他们让我们提供产地，我们上只能提供新疆的，我卖不掉了不卖了，不卖了我一家人就上美国来过日子了。
OK OK，
而且那些工人可就完了，工人能来美国吗？
Okay.
工人能因为那个制裁了以后，工人说那这样子，反正我日子不好过了，我也像老板一样一块到美国，是吧？买个大豪宅，对不对？他在罗兰港买一个6000尺的豪宅，
okay.
享受生活，对不对？
Okay.
事实上，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劳动的剥夺啊，
好，
其实是挺残酷的。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淑仁先生。我们的政府制裁新疆的这个企业啊，中国的企业在中国生产制造，那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不买新疆的东西。那么问题就在这里哈，新疆人失业了，能够改善他们的人权吗？你的看法是什么？刚才这个刘磊先生说，不可能。OK， 你今天的用意，你会让他失业以后，反而更让这个民族更惨。你的看法？
OK， 讲这个新疆这个老百姓的话啊，就是说失业啊，这是有点模糊焦点啊。
嗯嗯，
我们讲啊，这有点倒果为因啊。我们讲新疆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一个，它的战略位置当然是重要，就是说它是这个以前的这个河西走廊嘛，西域嘛，啊，它是欧亚必经之地啊，陆路的必经之地。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资源非常丰富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它的多晶硅啊，多晶硅就是大概稀土这方面，它是占全球40%，番茄棉花是占20%，全球的、哦、啤酒花占15%，它还有石油，
对，
各种矿产
是
吧？好，这个的话是说这个中原政权进来是，你说它企业还是怎么样？它是其实是掠夺，你怎么变成就是说新疆人变成做基层的工作呢？啊，新疆成就在1954年曾经有成立东土耳其斯共和国。假设新疆人用他自己来建设，啊，他自己来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嘛？怎么会变成贫穷呢？
来，郭淑仁先生，还是一样，我们回到我们美国的新闻，新疆人会不会失业？我们现在去制裁这些公司，新疆人失业了，能不能够改善他们的人权？你刚才讲说这个部分是两件事情，不能够倒因为果或倒果为因的，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是好，那美国的话，现在是以前的话，对这个中国有些事情是非常非常宽容，非常随进的，是没有认真去做。我们晓得，我们今天以前在台湾是刚开，就是说这个进入开这个说未开发国家以前的话，常常被制裁什么301条款嘛，对不对？倾销嘛，
okay.
那是很严的呀。
OK，、哦、
只是美国是早就应该做了啊，一直没有做啊。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晓得，就是说，这个中国跟美国现在是价值观来定位嘛。
OK，
所以说他必须要做，他不做的话，那美国这个价值观可能会崩塌。
OK， 好，了解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跟新疆人失不失业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美国主要的惩罚是希望改善中国政府对新疆人的态度跟他们的做法，所以这个是精神，跟失不失业这是完全两码事。好，没问题，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政府制裁中国三家公司，认定这些公司呢是强迫劳动新疆人，所以呢现在要这个制止他们进口，就是禁止这些不再进口这些公司里面的东西货品到美国来。那么我想问题在这里啊，这个我们不买血汗工厂的东西是到底是帮助了新疆人的人权，还是让新疆人失业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政府立刻跳出来就说，这就是要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你认为人权跟失业这两件事情可以放在一个地方谈吗？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郭树仁先生。好，那么刚才这个郭先生就讲到，就是说新疆的人权跟新疆的失业 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来， 我想请问刘磊先生，你的看法呢？你认为这两件事情能不能够相提并论？ Hello， 刘先
生。当然了，当然了，时代的一粒灰烬啊，落在一个普通人的头上，那都是要命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咱们这边通过一个法律是吧？那边一实施，这商人就不卖了，我卖不卖张三，我卖李四的，对不对？新疆的我不卖了，以后我上东南亚买去，对不对？
嗯。
那无所谓啊，加价以后你只要是一个必须要用的东西，加价你就消费者就是愿意出钱就出钱，不愿意出钱你就不要买嘛，反正我是成本高了就不，我就卖成本高的嘛，对不对？他问题就在于说，那些买了房子的新疆的那些工人，那些要养家的，你新疆人他生孩子和汉族不一样，汉族给控制住以后不让他生，那新疆人一生都是一大摞，你知道吗？那和他们的那个囊一样，一摞一摞的那小孩儿，你知道吗？你说一个他们女性还不劳动，因为他那个，我不是要说女性劳动就好啊，我也支持女性不劳动啊，美女的不用干活。但问题就是那个爹要失了业以后，这一摞孩子加上一个美女怎么办呢？
嗯，
对不对？
嗯，
事实上说，我就说啊，有时候这个蝴蝶效应啊，蝴蝶是翻扇两下翅膀以后啊，我告诉你啊，其他远隔几万公里的地方可能就吃不上饭了。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搞金融的朋友他说啊，他刘磊啊，你知道吗，华尔街一个就一个动作，他说美国的这种金融机构一个动作，他说你知道吗，新疆的羊毛就卖不出去了。他是新疆来的，他是新疆的，他在华尔街上班。他就说，他说你说你知道吗，我们老家那人倒啥霉了，他说我们这没少赚钱，就是一个政策，他的羊毛卖不掉了。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这边啊，坐在那个吹着冷气啊吹着暖气的那些议员们在万里之外，他们只是听了个名字，他们只是听别人一说，哈，这强迫劳动，这家还行啊，对不对？你这么一说以后，这就制定了一个和当地没有办法接轨的一些政策，
okay.
对不对？你要如果制裁，你也制裁那当官的呀，对不对？你制裁老百姓干嘛？想干个卖个苦力都卖不了了，
okay.
是不是？是想卖个力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Okay. 好，来，这个郭树仁先生，刚才你也听到刘磊先生想法，认为觉得说我们制定法律的人，或者是分析事情的人，在万里之外讲大道理，然后呢，今天这个文化不一样哦，还有这个环境也不一样哦，我们的用意也许是好的，可是问题是这种大道理可能对于新疆人不太受用。哎，来，你的看法。
OK， 好，这个问题的话叫做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是说你卖东西给我，我卖东西给你，但是今天 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是哪一边？是中共嘛。所以美国制裁是很正当的嘛。啊，应该美国要负责，就是说今天新疆的老百姓啊，你是失业还是你的健保各方面你要负责，你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我举个例子啊，中国时常就是说在农产品啊，说一下这个不向台湾买，一下那个不向台湾买，台湾政府有向中国抗议说你造成我们失业吗？没有嘛。台湾政府的话只有说想办法让这些农产品销到别的国家啊，或者给他补贴，这样子嘛，这个才是一个国家正确的做法嘛。哪有说这耍赖皮的说，哎呀，我这个失业你要负责？这是我讲，这是讲不通的了。
OK， 有道理。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我们今天的制裁啊，美国的制裁是希望中国政府要做一些改变，现在反而反过来说，哎呦，我们造成了新疆人失业。刚才这个郭树人就说。这拜托，这个中国不跟其他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哪些国家会抱怨说啊，你这样取消我的订单，我们这边要失业了？哪有人这样？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给人民更好的环境跟工作啊，怎么能怪我们呢？怎么能怪美国呢？来，你的看法。
我很欣赏郭先生刚才讲的这一个点哈，就是说。人家制裁了你以后，你的人民受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应该顶上去哈。我也认为，对中国政府应该顶上去。这个，我相信他们也在做哈。因为我西北还有一些那个朋友，他们也是在，这一些就是基层的一些人，他们很辛苦，他们也是叫苦不迭。他说很多事情要做，很难的。那你要知道，那个西北那个地方跟台湾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啊。哎，郭大哥，你想想那个台湾那个四个人上来以后就能说英文，新疆以后他连汉语都捣鼓不明白，你知道吗？你不能把这个台湾的这种位置那种国际地位啊，你去把新疆那个地方，那新疆我再说直白一点，它还不是内地啊，它是大西北荒凉之地啊。你哎，他们的那个领导啊，去出去以后视察都要坐飞机，要坐好几个小时啊，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那个地方运输的东西都难，好歹发展出来几个能卖到美国的产品，你知道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他们的当地那人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在那个沙漠里边儿那个地方去养个鱼啊。去种个树啊，那其实啊，那都是给当地总算找一点能脱贫致富的一个机会。我的好朋友他说，他现在这个内地也是大量的调那些游客去到新疆去旅游，希望呢新疆有一些旅游资源，让老百姓啊能到那地方去消费、去吃、去用、去玩，让内地的人呢，内地现在也不容易，也被美国制裁的够呛。
OK， 好，来，郭先生，刚才刘磊先生讲的就是说，中国政府也有在做 ，OK， 但是那个环境不一样，你知道吗？他觉得中国政府觉得自己委屈了，第一个就是觉得说没有种族灭绝，没有集中营，什么都没有，一切安居乐业，所以说这个欧美国家制裁这个中国政府跟新疆的时候。觉得说当然委屈，而且中国政府是有在努力的改进，所以但是这一刀下去的时候，让人觉得说，觉得好像还是不是很公平，而且不能够就是还是一样，就是欧美国家在万里之外去看新疆，可能不够准确。你觉得呢？欧美国家的讯息，我们这个都是先进国家，我们对于讯息的掌握会失真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OK， 欧美国家掌握啊，他掌握很多来源，我认为说他是绝对是真的啊，而且就是说你那个你新疆集中营有几个，人家卫星照片给你搞得清清楚楚嘛啊。那第二点，我回应那个刘先生了啊，刘先生这讲法的话，好像帮新疆人讲的，好像都是就是说水准很低啊啊，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只要要政府养的样子啊啊。其实新疆的话，我刚刚讲过，新疆的物产非常丰富，它的矿产各方面气候也是不错的啊、哦。中共的话， 美其名是就是说新疆自治嘛，你自治是什么呢？自治应该是你的大多数是用新疆人来管新疆人嘛，对不对？你怎么就是说自治变成一大堆全部的领导啊，几乎都是汉人啊，只有很基层的啊，还是副的领导搞一些新疆人，对不对？你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就是说这个内地这边，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这边的利益啊。我讲实在的，也就是说新疆人的话被中国去统治的话，我认为是二等公民，知道吗？被压迫了，他那么富庶的地方嘛，是不是？你如果给他管的话，他绝对比现在好。
OK， 好，来打住。接下来请刘磊先生来做回应啊。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就像您刚开始讲的时候，您有很多的朋友在新疆，认为觉得新疆不是我们美国这个想象的或者是讲出来的的样子。但是问题在这里啊，我们看哈，制裁新疆，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有加拿大，有欧盟，有英国，那这些国家都不是非洲国家，都是那种世界先进的排名的国家，我们就不讲美国，欧盟开什么玩笑？英国，这都是世界先进的国家，有自己的独立的调查系统，就还有什么澳洲，还有什么五眼联盟？难道查不出来新疆到底有没有集中营跟种族灭绝的是真相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认为他们没有调查到那些东西，我认为。夸大是确实有，不可能说没有，以后美国人给造出来，欧洲人造出来，我相信有。但是呢，如果今天新疆不使用一些对于这种极端的宗教恐袭分子不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的话，哈，就欧洲那种突然爆炸，突然你看欧洲那些人都是一些白左的圣母，对不对？他一样去杀他，一样去弄。就是说，新疆是一个恐怖分子聚集的一个地方。这个呢，我说这个话可能会得罪很多的人，但是我说的是事实，我不怕得罪人。但是，为了普通民众，包括维吾尔族，包括那些普通的那些回教徒的安全。
Okay.
抓起来那一些，这种，
okay.
有可能恐袭的，把他们放到集中营里边以后，去也没有问题。我倒认为，连那个有一些那个宗教的极端狂热的那个宗教、
okay.
领袖也都应该抓起来，因为啊，老百姓活得够不容易了，他们在宣传一些极端思想的时候，确实是很可怕的。
Okay.
这个。西北啊，他们文明程度还达不到咱们这种，要按法治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没办法，那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对不对？你像我要穷，我爸要穷的时候，我要让他买一个宾利，他可能吗？对不对？达不到啊。
好，
只能骑脚踏车，对不对？
了解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儿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评评理，你觉得呢？我们的政府制裁了中国的三家公司。因为这三家公司被认定是强迫了新疆人做这个劳动啊，强迫劳动。那么意思也就是因为我们美国价值观是绝对不买血汗工厂的东西哦。那么你觉得呢？因为中国政府出来喊说，哎呀，你这是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你觉得呢？人权跟失业这两件事情可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吗？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的做法你同意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政府制裁了中国的三家公司，认为这三家公司呢，这个在新疆啊，强迫新疆人这个劳动啊，同时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可能是血汗工厂的东西啊，所以惩罚他们，让他们这些东西以后不能够再进口到美国来了。因为我们美国的价值观就是谁是血汗工厂的这种做法，这是民众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不能接受这种想法。但是呢，中国政府立刻回应说：“哎呀，你这个是要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吗？”我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觉得呢？人权跟失业能够相提并论吗？你怎么看这个逻辑？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郭树仁先生。好，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咯。来，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第一个发言。我觉得这个新疆问题，这个工作机会跟人权比，工作机会极端重要。新疆人民怎么没有人权？他们也没有被围在墙底下用炸弹天天炸，中国共产党拿飞机炸他们，人家是摘棉花，这做种果树，怎么就得罪谁了？实际上，人权这个词啊，是美国和西方造出来的。就是说，他们的代理人在其他国家是在制造爆炸、颠覆政府的时候给抓起来。
来，我只讲新疆，别讲其他，好不好？请问你，新疆如果今天这样讲，我们美国不买新疆的东西了，那么中国政府有没有责任帮他们去找工作？怎么现在反过来说是我们造成他们失业？这是问题的核心，你的看法？
这个问题就是美国造成中国失业，因为中国政府也要根据市场行情。我举一个例子，结果由于美国和西方就是说禁止新疆棉，就不买那个叫短绒削铅棉，这是炮弹里的那个引信。结果在支持乌克兰的时候，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炮弹造不出来了，因为他们没有这新疆的引信棉。一发炮弹在苏联在中国$1000，他们$8000造不出来，就自己砸自己脚了嘛。
OK， 你知道吗？你刚讲的东西我都没办法去 verify， 你知道吗？我那个新疆棉，我们还是以这个普通的普罗大众的用法来做好不好？没关系，这个是重点。OK， 我今天讨论的就是说，我们不用血汗工厂的东西，然后希望它改变，但是中国政府反过来问我们说，哎，你让我们失业了。这是核心的地方，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啦。感谢你，来，你好，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你好，你好。
哎，
我觉得这事儿吧，我还有点反人权，因为我在西北啊，被政府强制的留了那么几年。如果说是监狱，或者因为他那时候叫劳教队，或者是劳改农场。他那个应该是个算是血汗的一个地方吧，但是新疆的正儿八经的什么工厂啊，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在西北的时候不存在。
来，那个时候，我现在讲到2024年，好不好？
2024就更不存在了，因为他那个劳教队什么东西都取消了，他怎么会有血汗呢？
他
的地区级别还比内地要高出好几级。
来，
因为
来，这个是你的看法，但是我们美国还有欧洲国家、欧盟都认为这个是事实存在的事情。我现在问你的是，美国我们的国家认为要制裁这些公司，那么请问你认为是帮助新疆人的人权，还是造成了新疆人的失业？我们有责任，这是重点。
这个责任谈不上，这你愿意买人家地儿货，那你就是给人造成点经济的这种的利益，你不愿意买的，这谁有谁的责任？这谈不上责任的问题。
对啊，但是问题是中国政府回应说，我们美国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这是新闻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谈新闻，这基本上就开始，那就是今天就谈天说地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哎，你好，那个广宇啊。
嘿。
我说两个事儿，第一，动机不纯。 打都是人权的旗号，实际上来讲是这个和中国政府在这里斗，你知道吗？
Okay.
第二个呢，就是说，应该说生存权和人权是分不开的。第一要有生存权，有人权了，你不生存了，你上哪找人权去？
Okay.
这是第一是人权的最高是生存权嘛。
Okay.
你现在制裁，你不用说没有制裁的那一个党政官员，他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该咋地咋地呀、啊？这才是底层百姓啊！你中国的老百姓，你这个样，中国老百姓能说你美国好吗？你想想。
OK，
所以这个事情，他搞的是不对的。
OK， 好，了解了。我这样再插句话哈，我们美国民众或美国的价值观，比如说他不能够接受杀一只雕，雕是稀有动物。OK， 那扒了雕的皮做一个貂皮大衣。这种事情在美国基本上或者欧美国家，你要是穿这种衣服出来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个何止是谴责啊，他可能都觉得说你去屠杀稀有动物，这个不管是买的人卖的人，这都是非常严厉的处罚，你知道吗？你可以买假的貂毛，但是真的貂毛一旦被认定，哇，不得了，这都是有刑事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 OK， 我为什么欧美国家对于这种稀有动物特别的保护，我想他不会管你这个杀貂的什么有没有生存权，这是价值的问题，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我觉得哈，美国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证据，你比如说这个是强迫劳动或者是童工、他这个从新疆哪一个工厂出来的东西、他们用的这个工人的年岁是多少、有没有那种是在监狱的犯人强迫劳动、他这个哈就是说该管的不管、这种小事儿呢，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就这么那个什么、你比如说今天一个大新闻就是美国有人自杀了，为什么呢？东南亚的以中国为主的那个电信，他们是想方设法把美国人的养老的钱骗到他们手里，经常打那种电话，最后逼的人上当了，多少万就没了，就死掉了。这种事儿应该管，因为中国政府也在尽量逮这些人给弄到中国来，所以这些重要的事儿应该管。像这个什么棉花呀，什么什么，哎呀，这个我真奇怪，美国怎么还有那么大精力弄这个事
儿 ？OK， 好，你知道吗？在中国来骗美国的人民，你知道吗？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没有司法互助权，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逍遥海外，就是这个道理。你要国与国之间大家有司法互助权才有可能性。但是你知道中国跟美国两个制度基本上天南地北，根本没有办法放在一个秤上面来秤，你知道吗？所以非常困难，好不好？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事情你就觉得说，你说啊，这小事啊，别管这个。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好。
啊，题目是讨论血汗工厂还是讨论什么？
啊，你没有听我的节目 ，OK，OK，、okay, 来，这个被我抓到了，来，我重点在这里 ，OK， 我们制裁了中国的这个公司，认为他们是血汗工厂，然后中国说你这样是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好，这两件事你觉得能不能够放在，能不能够相提并论？
啊、首先我觉得他搞错重点，重点不是新疆血汗工厂，是中国大部分的工厂基本上都是血汗工厂，而且因为他是没有在他的公务员队伍或者编制队伍以外实行劳动法的，就是他们的加班啊
，OK，
而且他又不能成立工会啊
，OK，
不能劳资谈判，他应该是对标自己的汽车企业去制裁人家汽车企业，就说你看我们给汽车公司员工签了这么好的一份合同
，OK，
但你看你的比亚迪弄得这么好，但是他们加班一个星期做六天，每天十个小时，996。最后他只能拿到$1000左右的薪水
，OK，
这些才是重点。我觉得那些搞宣传啊、搞对抗那些太业余了，而且他老是搞新疆干嘛
？OK，
现在以色列在那边一直在杀阿拉伯人，他还在提那边的穆斯林，
well,
你让人家有不好的联想，是不是？如果他真的要搞中国，他不应该搞这些。
OK，
中国政府肯定有很大问题，但是我觉得重点不应该是用来针对新疆的某些企业，
okay.
而是如果你 要搞的话，你搞大一点的话，你敢搞的话，他大把牌可以让你打。
OK， 好，了解。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个 title 哈，它叫世界警察。世界警察是什么？它不是说就是它哪些事情管，哪些事情不管，应该这样讲。它是一个鸡婆的国家，它什么事情都会管，只是看它着力点。要下多少，好不好？来，不过你刚刚讲了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徐汉工厂中国到处都是，为什么？因为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你看看车厂里面的人做了再好的东西，他们的薪水就是这么低。如果用美国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中国大陆全部都是血汗工厂，哪里有什么人权可言？有道理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喂
喂，
是，请讲，你觉得呢？嘿、hey， 是
啊，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说这个血汗工厂啊，强迫劳动这是肯定有的事情，但是不是那么普遍，是不是能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可以全商。那你说的什么欧洲这些国家什么都是，他们也都是听美国说，他们亲自去调查过了吗？我觉得这个不可能。那你说前两年那个好像美国警察压死了那个黑人，确实这也是事实，但是天天所有的城市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所以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然后我再说一个事实啊，实际上在新疆啊，那个少数民族并没有那么惨。我有一个那个就是认识的一个大姐姐，她呢就是北京的学生，她几十年前啊，大概是60年代，就是所谓的知青去支边，她在新疆已经生活了好几十年。
来，我打断你一下，那个是你的姐姐嘛，对不对？我讲的是集中营嘛，对不对？新疆人口不少哎，我相信也有人幸福，但是问题是，我想美国现在看到的是集中营，或者是强迫劳动。你的姐姐不在集中营，也不在强迫劳动的行列里嘛，对不对？我想重点在这个部分啦。我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好，每一个人真的都好。但是现在我们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就是说不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制裁这三家公司。但是中国说你是在变成了强迫新疆人失业，我想我讨论的新闻在这里，好不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打电话进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嗨，你好。
好，
因为我说啊，美国就是看中国要超过他了，他所以都什么都打压了。你像如果打压的话，那个苹果公司不是在中国也是铁汉工厂吗？以前说嘛，那是他的为什么他不制裁呢？一个道理吧。
他的薪水
那是美国的利益，所以就这样。
OK， 好，但是比如说哈，美国的公司像 Tesla， 像 Apple。他们的薪水基本上，这个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应该都是这个前一二名的吧。跟中国的实际的本土企业来比的话，那个基本上那个薪水是不能比较的，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喂，
是， Hello? 请讲，是你，请讲。
这个中美之间这关于劳动的这个概念是有天壤之别的。
嗯嗯。
因为中国是马列主义的政党领导的国家，恩格斯曾经说过，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最好消毒剂。
Oh my god！ 我天哪！
所以说，强迫劳动是他们光荣的传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五七干校强迫那些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到农村里，那不是强迫劳动吗？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你要是待在家里躺平，不去找工作还要交税，这个是对不劳动者的惩罚，你知道吗？
OK OK、
oh. 所以说这种新疆的强迫劳动是100%的存在。
OK OK 好，
卫星看得一清二楚。
好，
而且这个惩罚也是只有不到100家公司在那个名单上。
好好，
新疆有几十万家公司，他怎么那其他的人都没有受到处罚，为什么就这几十家公司受到惩罚呢？
好，打住，很有道理，很有你的角度哈。这个在中国劳动 是价值观，跟我们美国不太一样。来，不好意思，我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我们政府又制裁了中国的三家公司啊，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当然是跟新疆的人权有关。这个新闻呢是在上个礼拜发生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第二位是刘磊先生。哇，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看见啦，不好意思啊，节目时间到啦，所以我最后的时间要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每一位有三十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先请刘磊先生，麻烦你三十秒，谢谢。
好，郭先生说这个，中国这个不应该派汉人去到新疆去统治。那么中华民国的时候，不光是去汉族的这种省主席，连总督都有。这个中华民国时期一定要有双领导都是汉族的。那个统治不是问题，问题就是让当地的人民尽量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老百姓不受苦就 OK 了。所以说呢，我希望他们不失业。
OK，
其他话说多了，大道理说多了没有意义。
OK， 来，这个郭树人先生三十秒，谢谢。
OK， 美国在这个保护弱势的一个大方向下啊，这劳保、动保、环保都是普世价值。与文明的这个构成了非常重要的部分的，过去美国啊对中国在这方面啊很宽容忍让，啊，现在的美国的话强力执法啊，虽然会影响到美国产业链断裂的一些不利，有些不利的因素，但是美国啊在这方面的话已经忍无可忍了。
好，
长痛不如短痛。必须做一个了断。
OK，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郭树人先生以及刘磊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
谢谢，
再见，
谢谢，
拜拜，
晚安，
晚安。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喽，拜拜。